武松在鸳鸯楼上杀了张都监蒋门神，张团练跳楼身亡，张玉兰赤刀自刎，一时间这鸳鸯楼上尸体横陈，血溅粉墙。武松蘸着张都监的血迹，在那墙上写了八个大字：杀人者打虎武松也。武松写这八个大字为的是给施恩做解脱。武松想到了这个案子一发之后，官府之中一定要缉拿凶手，缉拿凶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推断是谁杀的人。蒋门神和金眼彪施恩两个人为争夺快活林酒店曾经多次打斗，施恩就是嫌疑犯之内的人。这样武松自己的名字留下来呢，就证明是我武松一个人杀的，你不用找别人了，一人做一人当，不叫他人受遭殃。武松就这么想的，所以才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写完自个的名字之后，武松把手里边的刀往张都监的身上蹭了蹭血迹，然后还刀入鞘，还有一把刀，把这把刀的血迹在蒋门神的身上也蹭了蹭。武松提溜着这把刀就走下了鸳鸯楼。下了鸳鸯楼啊，他想奔前边出前门上大路出孟州城。正往前门走的功夫，身子的右侧有一个月亮门，这个月亮门里边是个小院子，小院子里边有五间房，这五间房就是张都监的住室，月亮门里边也就是张都监的内宅院。武松在这一路过的时候，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歪头，瞅了瞅这个小院。武松想起来了，他自己被绑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边，张都监设计的圈套引他上钩，就是把他引到这个院子里边捆起来的。就在武松往旁边一看的功夫，他发现由打院子里边走出来两个人，谁呢？张都监的夫人，那位张太太，另外还有一个随从的丫鬟叫秋菊。这张太太这么晚了还出来干嘛呀？正因为晚了她才出来呢，都已经过半夜了，眼瞅着都快天亮了，喝酒的人还没回来呢，这张太太有点火了。张太太心想，今儿个连团练带蒋门神他们凑在一块儿在鸳鸯楼上喝酒，是不是喝醉了？这三位喝的都钻那桌子底下去了吧，我得去瞧瞧。所以领着一个丫鬟他亲自出来了，打算要上那鸳鸯楼看看张都监究竟喝到什么样。还没等出这圆月亮门，他就发现在月亮门口外边站着一个大个子，手里边拎着一把刀。这张太太一看见武松，他把脚步就停住了，盯盯着瞅着他。武松也不动了，他看着这张太太心想，这是张都监的夫人，这个女人也不是好东西，张都监做了这么多的坏事，他和他同床共枕，一点察觉没有吗？如果有所察觉，他跟他一起那也是一丘之貉，今天我得要他的命。这张夫人呢，借着月光一看面前站这大个子，这谁呀？提溜刀，哎呦，他认出来了，这不是武松吗？张夫人当时就喊了一声：“啊，你是武松！”他要不喊呢，武松的动作还能慢一点，他这一喊，武松的动作就更快了。武松噌的家伙一个箭步到他跟前，双手一捧刀，张太太第二句话还没等说出来，这刀已经扎进胸膛，噗的一声刀进去了，张太太当时就倒在地下。武松把刀往外一抽，往鞋底上一蹭血迹，他一亮刀势，旁边那丫鬟秋菊咕咚就跪在地下了。
哎呀，大爷大爷， 我可没说什么呀，你饶命大爷。
武松这个人生性就是这个脾气，不怕硬就怕软，斗的是强的，服的是弱的。他一看那个小丫鬟跪在那儿， 武松说你不要害怕，你站起来。
哎，好。
丫鬟站起来了，这阵腿肚子直哆嗦，浑身上下像筛糠一样。背过身去。
哎，背过身去您要干什么呀？
背过身去。哎，小丫鬟转身背过身去。武松把太太腰里边系的这个丝绦就解下来了，丝绦解下来把这丫鬟就给绑上了。绑上之后把这丫鬟领到卧室的门口这儿，余下这个绳子头就拴到那个门环上，撕下一块罗裙堵上他的嘴。武松提着刀走出了月亮门，他看了看这口刀，这刀没鞘，他发现这口刀有点弯了。为什么？杀人杀的太多，这刀啊有点变形了。武松把这口刀嘡啷就扔到月亮门口这儿，挎着一口腰刀开开大门就走出了张都监的府地。走上大街的时候已经到五更天了，这是十月半的天气，长五月短十月嘛，天短夜长，天还没亮。武松迈步够奔孟州城的城门。武松走到这儿正好刚开城门，开城门之后武松迈步就走出去了，他是开城走出去的第一个人。开城门的门军呢也没太注意，以为这位准是有急事，趁着天不亮就等着开门就出去，所以对他也没加盘问。武松出了孟州城，大踏步往前走，一口气走出了十几里路。天大亮了，他看了看自己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呐，手上也是血迹，估计脸上也是血迹，得把这血迹洗干净。路旁边有一个小河沟，武松来到小河沟这儿，洗了手洗了脸，然后用自己的衣服翻过来擦了擦，把自己这口刀摘下来，抽出刀来，把刀身在这河沟里边又涮了涮，用路旁边的草把这刀又擦了擦，最后还刀入鞘，把这刀又挎到了腰间。武松瞧了瞧自己这身衣服，心想这个不好办了，我不能把这身衣服脱了扔掉了，穿着这身衣服走，这等于挂上幌子了，这要是被官府中的人看见，肯定得盘问我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，哪来的这身血，我怎么说呀？啊，我说我是杀猪的，我说我是宰羊的，怎么能喷身这么多血呀？不行，我不能走大道，走大道碰上官府的人肯定就招来麻烦，怎么办呢？走小路。武松就这样顺着树林中的羊肠小道往前走，一边走着武松自己心里合计呀，我上哪儿去呢？现在天高地阔，无有我的去处，我武松此时此刻可称的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阳谷县不能回了，清河县不能去了，除去这些个地方我还能上哪儿呢？哎，有路就往前走吧，路无尽头，人无尽日，走哪算哪。武松迈步继续往前走，他走着走着走进一片密松林，正往前走着，武松就觉得身后边有动静。武松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，他觉得身后有人跟上来了，在他身子后边真跟上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条小绳子，这绳子有大拇哥粗细，三尺来长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有个专业术语叫套白狼的，打闷棍套白狼嘛。这个绳子准备着往武松的脖子上那么一搭，一脚劲儿，这位一转身把绳子往肩膀头这么一带，撒腿就跑，武松就被勒上了，跑不多远就能把武松给勒晕过去，然后腰里有多少钱都归他了。说这位是套白狼的，拿着这三尺多长的小绳从武松的身后轻轻的就跟上来。这位套白狼的可没想到他要套的这个对手是武松，武艺超群，这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。武松觉得后边这个人跟上来，武松就注了意了， 后边的人一抖绳子串奔武松脖子这么一套，武松马上往地下一蹲，这一锁脖子往下一蹲，他这一套就没套上，他这一没套上，武松一翻身就是一腿，嗨，这一脚奔着后边的人胸窝子就踹来，后边这个人呢身体也很利索，蹭往后一纵身把这一脚躲开了，武松站起身来这才定睛观瞧，你瞧后边这个人轻纱蒙面，什么模样看不着，后边这人一看武松踹他一脚，他这套白狼没套上，他把那个短绳往腰里边一掖，一伸手蹭瞪出两把匕首刀来，这两把匕首刀上下一分亮开了一个架势，武松一看，哈哈，你是劫道的，你想套我呀，你算套对了，今儿个你套到阎王爷的脑袋上了，该要你的命了。武松一伸手苍狼腰下就把刀抽出来了，唰练了个夜障八方藏刀式，把这刀式一亮，他瞅着对过蒙着轻纱的这个人，蒙轻纱的这人一看武松一亮这个刀式，那人没动，武松心里纳闷了，怎么不往上来啊，啊就瞅那个人看武松看了半天，那人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呦把他乐的站着蹲下，蹲下又站起来，站起来又蹲下，他这一乐把武松给乐傻了，武松把这刀势收回来了，他用手一点，哎解到了，你乐什么，就看对过这个人一伸手夸把这轻纱给摘下来了，轻纱摘下来武松一看这才认出来，感情在他面前站着的是十字坡开店的孙二娘，哎呦这不是嫂嫂吗，嫂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，小弟给嫂嫂见礼，武松走到跟前把刀一环翘抱腕拱手，孙二娘这边把匕首刀也带下来，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，别叙礼了，我可真没想到啊，今儿个头一个就碰上你了，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嫂子手底下有点素，我寻思今天出来做点买卖，找那么两个人，我拿这么一条绳我吓唬吓唬他，把他兜的钱给他下下来，可没想到今儿个头一个买卖就坐你身上了，我说这个小子手底怎么这么利索呢，啊我这手啊还没有躲过去的呢，今儿个就是你头一个躲过去了，兄弟你这从哪儿来呀、啊、嫂嫂我是从孟州城里来呀、啊、哦从孟州城里来，这怎么浑身都是血呀、啊、别提了我闯了大祸了啊，那好吧别在这儿说了，快点回家跟我走，武松这好吧，武松跟着孙二娘就来到了十字坡，感情武松走到的这个地方离狮子坡很近，来到孙二娘的这个店房之中，穿过了前殿来到了后院，孙二娘一进后院就吵吵，张青啊张青起来没有，快点来客人了，上房屋里边张青伸着懒腰出来了，谁呀大早上起来就咋咋呼呼的，哎呦贤弟你怎么来了，武松赶紧上跟前给张青见礼，大哥给大哥见礼，哎呀快点快点起来起来起来，兄弟、哎、兄弟你可把我想坏了，打你走了之后啊我就老派人暗地里打听啊，生怕你在牢城营里边吃了亏呀、啊、后来呀、啊、我听说你在孟州城里边可是露了脸了，快活林酒店有个蒋门神，那是孟州城里边的耿耿，这耿耿让你给撅了，你醉打蒋门神呐、啊！这个消息都传到我这儿来了，传到我这儿了之后，我跟他们说，我说那醉打蒋门神的武松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那是我的兄弟，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嘿，他们一听之后都挑大拇哥呀，嘿，说是你们练武艺的，要能练到人那样就行了。我说我兄弟那两下子跟我学的，其实哪有那个事儿啊？我这吹着闹着叫。孙二娘在旁边一听，得了，你 别见面嘚啵嘚啵没完没了，你没看见兄弟浑身上下都是血迹，出了大事儿了啊啊啊！出什么大事儿了？甭管什么大事儿，兄弟刚到这儿，大概早饭还没吃呢，先快给他准备点早饭，吃完了早饭再细说。
哎，好。
马上张青吩咐自己的手下人给武松做了早饭。武松吃完了早饭之后，孙二娘就说了：“兄弟，这身衣裳可得换了啊，这是幌子。”武松说：“我没有衣服换，不要紧，我给你找两套。”孙二娘就把张青的衣服找出来了，给武松换下来，把这身血衣换下来，孙二娘团吧团吧就藏起来。武松换好了张青的衣服，穿上显得瘦了点，但是还可以。三个人坐在一起了，孙二娘就问武松：“怎么回事？说吧。”武松说：“大哥，你不说我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露了脸了吗？啊，就是由打这儿引起事儿来了，露那一回脸，接着就露了大脸了。这回不但是露了大脸了，而且还是闯了大祸了。”张青说：“是吗？闯什么大祸？你跟我说说，我听听。”武松就把充军发配、夜入张都监府、血溅鸳鸯楼事情的整个经过一桩桩、一件件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。武松这一细诉，这两口子坐那直着眼睛听着，就好像听故事一样，听得全神贯注。武松讲完了之后，张青还在那愣着神呢，孙二娘一挑大拇哥：“好兄弟，你办得对，是好样的。你杀人，这不是你杀人，是他们要杀人，杀人者必被杀，现在都这样，你把这张都监杀了，太对了。我就看他们这帮赃官，这帮污吏早就该杀，他们不杀，咱们杀，你把他们都杀了，杀得太解气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告诉嫂子我一声，我给你帮个忙，省得你自个儿费这么多劲。”张青在旁边一听：“是啊是啊是啊，兄弟，你这事办得漂亮，可不过有一样，这可是大事儿啊。这个事儿要是出现之后，官府不能轻饶了你呀。”武松说：“就是嘛。”“兄弟，你这打算上哪儿去呢？”武松说：“我上哪儿去啊？现在天下无我存身之处，有家难投，有果难奔，我就随便走吧，走哪算哪。”孙二娘说：“不行，兄弟，你这么乱走可不行。今天张都监家里边的事儿，官府就知道了，知道之后，这么多人命，能算拉倒吗？肯定要捉拿你。要一捉拿你，你在街上一走，脸上带着金印，官府中人一看见就把你逮住了。现在呀、啊，你哪儿也别去了，就在我这店里边待着，把这紧风声渡过去之后，找一个适当的时机，我给你安排个地方，你再去存身，你看如何？只是我要在这里给哥哥嫂嫂添麻烦了，这说哪的话呀？啊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一个篱笆三个桩嘛，人生在世谁不帮谁呀？啊，你就听嫂子的话，就在这住着。有吃有喝，没你的急着啊！”武松说：“那我就谢谢大哥嫂嫂了。”“不用谢，说那话就客气了。”武松就在孙二娘狮子婆这个店房这儿住下了。武松这儿住下了，哎呦，这孟州城里边可热闹。张都监府里边，武松并没有全给杀绝呀，还有很多的家丁，还有很多丫鬟呢。这些个家丁跟丫鬟有两部分人，一部分人呢是睡觉太死，打雷都不带醒的。武松前院后院的这么折腾，他们根本就没听着，没动地方。另一部分人呢是听着了，也起来了，扒着窗户往外边看，没敢动，怕出来之后让武松也给杀了。这些个人呢一直等武松走了，院子里边恢复平静了，天大亮喽，炸着胆子把脑袋先伸出来看了看，最后才出来身子在院里边溜达，心想怎么的了，昨晚窝乱叫。到楼上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都监老爷死了，蒋门神也死了，张玉兰也死了， 再到厨房里边一看，孙仁、李毅还有那丫鬟也死在那儿了。月亮门里头发现了张夫人的尸体，那门口还拴着一个丫鬟，把那丫鬟解下来，嘴里边东西掏出来，一问这丫鬟，丫鬟这他说昨天晚上他是武松来了，拿着刀杀人呢。哎呀，他杀了多少人呢？咱们全院找一找吧。到厨房里边把那个厨师给解下来了，找到鸳鸯楼下边，在荷花缸的缸沿上一看，骑着那位张团练。哎呦，感情前后死了这么多人呢，马上报官。这一报官可把孟州府的知府给惊动了，知府老爷亲自带着仵作，带着衙役，带着三班的总头来到张都监府，得要看看现场啊。从一进府门，各个角落都开始检查，一直查到后花园的角门，在后花园那个地方又发现了卧槽马的尸体，前前后后一共死了九口，这九口人多数都是被刀杀的，有的人死的不明白。你比如说在厨房里边那个小丫鬟春桃死的就不明白，浑身上下一处伤都没有，因为他那是心脏病猝发，自个儿吓死的。再有呢，发现了张团练提着荷花缸的缸沿死了，心想这怎么回事呢？他怎么会从楼上跳下来提在这缸沿上呢？这也弄不明白。再呢就是张玉兰，张玉兰本来是抹脖子死的，他们也断定是被人杀害。前后九条人命，在鸳鸯楼的墙上发现了武松蘸着血迹写的那八个大字，知府心里边就明白了，杀人的就是武松，就得缉拿武松。老爷马上下命令，孟州城四城门紧闭，按照户口挨家挨户要查找罪犯，同时发下公文布告，画影图形，有人知道武松长得什么模样，大妖们把武松那个模样给画下来，画下来之后府上布告，悬赏3000贯捉拿在逃的杀人犯，有知道武松的下落者送个信儿给1000贯，有把武松拿货归案的给3000贯，如果有人斗胆敢知情不举，留宿留食武松，跟武松是一律同罪。布告马上是4城门张贴，全衙门里边都动起来了。老爷行了一个大公文往上呈报，哪儿呈报？得报到东京汴梁，这个事儿得报到天子脚下呀。这公文刚走喽，飞云浦那个地方的地方李正一块来了，向老爷报告说飞云浦的桥下和树林子里边又发现了4具尸体，其中有2具尸体是押解武松的借差，另外2具尸体那就是蒋文神的两个徒弟黑泥鳅跟黄鳝鱼。老爷一听，嘿，上东京的公文刚走了，这又来4条人命，再写一个吧。又写了一道公文呈报东京，前后一共是13条人命。老爷这心里边长了草了，心想这个武松要是抓不到的话，恐怕我这个官也当不长了，在我的孟州府出现这么大个案子，我要破不了，我这个官不就白当了吗？把三班衙役的马快都找到一起，老爷给他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，告诉他们县令10天之内必须把武松给我抓到，你们要是抓不到武松，告诉你们饭碗的都得打。这些衙役们一听，咱们竭尽全力去抓武松吧，可是武松在哪儿呢？老爷说先在城内详细盘查，你们挨家挨户给我认真的搜，到每一家里边翻箱倒柜全都给我找遍了。是，衙役们全都出来了。呵，孟州城里边整折腾了3天，折腾了3天呢，没找着武松，那往哪儿找去？武松在城外呢。一起回来向老爷禀报，说老爷，这武松没找着，肯定孟州城里边没有，我们呢像避头发一样那么避了一遍，愣没找着这个人。老爷心想，哈，这武松可够利索的，杀了这么多人，一转眼的功夫就逃出孟州了。好，我想 你逃出孟州你也跑不远。老爷又下命令，告诉这些三班衙役，你们分成若干个小队，分成若干个小组，到孟州城四乡八镇茶馆酒肆店房给我严加搜查。城里找完了，开始往城外找了。其中有一个二班的班头姓胡，胡头，这胡头领着十个人就奔着十字坡这个方向走过来了。胡头领着这十个人腰里边都带着手铐子，屁股后边拴着小绳，肋挎着腰刀，青衣皂帽，一副官府衙役的打扮，来到了十字坡。他们在十字坡几个饭店酒馆都走了一遍，最后到了晌午了，该吃饭了。几个人一商量，咱们得找个清静地方吃饭呢。往前面一瞧，哎，那个大树林子里边那还有个酒馆呢，咱们可没往那里去啊。咱呐，连吃饭再查他都有了，走。胡头领着这十来个人就奔着这儿来了。走进树林子，一进这个酒店，正是张青在酒店站柜台。张青一看这十几个人进来，张青这个脸上就有点变颜变色。张青虽然是武艺在身，必定那是个忠诚老实厚道人，心想这些人是不是来找武松的。这些人进来之后找了一张桌子围在那儿坐着。哎，掌柜的过来。哎，几位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您要吃什么用什么？先别提吃什么用什么，我们先问问你，听说武松在你店里啊？这句话一说，张青当时一激灵。张青心想，是哪个王八蛋给我走漏风声了，知道武松在我店里。张青还没等搭话的功夫，孙二娘又到后边出来了。哎呦，这是官府里边老爷们呢，哪阵香风把你们刮来了？我这个店里边可从来没来过这么多老爷们呢，你们要找谁啊？我们要找那武松。武松是不是在你们这儿？武松？哎呦，六武松我也不认识啊，您说这武松长什么样啊？是男的是女的？哼，他妈的你不知道啊！我告诉你，武松是孟州城里边的杀人犯，现在在逃在外，我们正在抓他呢。你们要知道，抓住这武松老爷可有赏钱。赏多少钱呢？赏3000贯。哎呦，赏3000贯呐！这3000贯这个数可够我们开店挣好几年的。我说老爷，您快告诉我，这武松他在哪儿啊？